在生活中享受电玩，在电玩中体会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电玩善哉，这是一个由两位电玩大叔所组成的 Podcast 品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我金属所主持的漫游无止境。大家好，电玩善哉的好朋友 LOAM Laboratory of ACG Music 这个专门演奏 ACG 音乐的小型室内乐团呢，在成立满十周年之后呢，要为各位带来他们第七场正式音乐会 Seven Stage Remake。 他们这一次呢，以 Remake 为题呢，为了赶上这个游戏界的这个潮流呢，更是呢为各位回顾乐团这十年来的演出精华，会精选历年来的人气曲目以及其他冠有重置之名的作品，全新的去改编。那期待大家呢可以在这些作品当中呢，可以重温美好的记忆，也创造新的回忆。在这一次的 Remake 音乐会当中呢，会有的曲目例如说初音未来的主曲罗德斯岛战记、英雄骑士传的奇迹之海，然后铃芽之旅的铃芽，还有萨达传说十字底的主曲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 Eyes on me 超时空要塞 Frontier 的 Lion， You are there ICO Echo 迷雾古城的主题曲等等等，还有机器人主曲等等等，这些曲目呢都会在这次的音乐会当中为各位做演出。如果你对这次 LOAM Seven Stage Remake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欢迎来到 OpenTix 寻找节目，在2024年的3月9号本周六7点30分于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为各位演出。目前票还有剩下很多，一张票只有350块。那如果你也同样喜欢电玩的音乐，请不要错过这一次由我们电玩善哉的好朋友 LOAM 为各位带来的 Seven Stage Remake 的演出哦。大家好，又过了两个礼拜哦，到了我们节目的时间了。上次我其实也提到说，最近人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嘛，就是我辞职了，然后打算回去做翻译的工作，这样。我当然过两个礼拜，如果突然间就开始工作啊什么的，好像也觉得怪怪的。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我忙着，首先从耍废开始哦。大家都知道，因为之前实在是太过忙碌太累了，然后这个反动呢，就让我其实过完年这段时间，就是还蛮不在状态的，就每天耍废。那耍废好像是说，哦，我每天纵情声色，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想打电动就打电动。其实也不是这样哦。我觉得打电动，你有打电动，反而是还算是比较有意义的产出，这样有做点事情的哦。我真的是纯粹耍废，就是没做任何事情。那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哦，我就是觉得说好像不太 OK。那这个不太 OK 的状态呢，我一直想说，在我就是真的回去工作以前，或是说找到一份工作以前呢，应该是要重整一下这个状态。那之前呢，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太累了，我每天除了工作个八个小时之外呢，我通勤还要一两个小时，所以我每天大概有10个小时都在外面。所以呢，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体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做一些锻炼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之前一直讲说，我其实要想要让自己怎么讲，锻炼自己的一种习惯，就是每天都必须要做应该要做的事情，例如说写作啊，例如说运动啊，例如说打电动啊，这事情如果我能够每天持之以恒去做，那当然是最好的。这个我之前也都讲过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呢，经过了耍废的几个礼拜之后呢，我开始呢就是下定决心要开始慢慢进入锻炼自己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最近开始运动了这样。那运动我当然不是跑健身房啦，因为就是老实说没钱的啦，就是没工作，老实说钱要花在刀口上，然后尽量不要花到钱这样，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家使用我本来就有的东西。那既然本来就有的东西，那到底会是什么呢？就是游戏咯。诶，游戏怎么会拿来运动？大家应该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健身环嘛。不过健身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锻炼肌耐力的一个游戏啦，一个道具这样。所以说它的怎么讲，它要减肥或者说锻炼体力的效果不能说没有，但是减肥的效用可能就会比较低一点。所以我这边使用的是另外一个游戏，是健身拳击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大家如果近期有听过，或许会知道是它出了北斗神拳的版本，以及要出了吗？好像最近才刚要出啊，明天出啦，就是3月7号啊，米库的日子。对，他跟初音米库合作出了米库的版本的健身拳击。对，然后我的游戏是一代跟二代啦，最早最早的版本这样。然后最近就开始打这个健身拳击。哦，我跟你说真的是很累。你基本上都完整的按照他的姿势完整下去做，该出拳完整做到出拳，然后腰部的扭转以及脚部的这个动作呢都做到完整的话，其实很累，非常累，而且你的汗是用喷的这样喷出来。不过我觉得蛮有效果的，我一开始做个大概200大卡吧，做个20分钟我就整个人气喘到快要死掉的地步。但是呢，我目前我也才做不到完整不到7天哦，大概7天左右，而且还没有连着做，我中间才跳过这样。那上周开始的吧，然后上周连续做了2-3天之后，这一周我把它强度拉上去，然后做了2天，大概都做到40分钟，然后大约450大卡左右的消耗量。哦，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蛮有进步的，就是我整个精神都变好，不会像之前哇，整个做完整个都累到真的没办法做任何事情。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录音的这个节目呢，其实是我运动完之后才录的。那我现在精神还蛮好的，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去运动一下，如果你平常没有在运动的话，其实它对提振你的精神那些东西其实是有蛮好的帮助的。然后我之前就是我的眼睛都会一直觉得很疲劳，就是每天上班做到大概下午吧一半左右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眼睛有点疲劳，然后到家的时候眼睛就有点快睁不开，有点很累很累的感觉。但是我之前就是买什么鱼肝油啊之类的东西来想说可不可以让自己的眼睛好一点。可是我发现自从开始运动之后，我每天没有去吃那些什么鱼肝油啊那些东西，我的眼睛好像也没有使用的感觉，没有像之前那么疲劳了。所以其实运动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吧。害可能就是你的动作做的不太对，可能会造成你的受伤或什么。所以大家要注意动作的完整，以及动作都要做到，就是不要歪啊或者怎么样，都是要做到正确的这个动作上的话，它其实就会对你有帮助。那我自己个人是蛮推荐你可以买健身拳击来试试看，现在都应该是有中文版的嘛。那现在的你不管你想要买一代就不要买好了，买二代或者是北斗神拳，或者是明天要出的那个初音，我觉得应该都是不错的。初音我不确定有没有中文版的，应该是有吧。不过我确定北斗神拳跟二代应该都是有中文的啦。那大家可以去买来玩看看，然后每天让自己至少吧做个10-20分钟，让自己养成一个基本的运动的一个习惯，我觉得会对你还不错。不管是你早上起来，就是在出门上班之前，出门上班上学之前，给自己一小段时间，提早一点起床，提早半个小时，然后你做个10-20分钟再出门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都会对你很有帮助的。我经过这一个礼拜，才一个礼拜的锻炼，就很有效果了，我真的觉得是很棒。好，那 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节目哦。这次不要讲太长，因为我很怕今天我会讲不完我要讲的内容啊。啊，上礼拜我们讲的那个主题就是日式 AVG 的这个流变嘛，就是发展与流变。那这是我自己研究蛮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题啦。那我很希望在接下来今年里面呢，可以开始跟各位就是讲我花的很长时间进行的研究以及收集的这些游戏呢，我希望可以推广给大家。那有鉴于这些作品其实很大部分其实都没有中文，所以呢，我觉得在可能的未来里面，它也很有很多其中的很多作品也可能不会有中文，所以说我希望把这些东西带给大家，那让能够让不会日文的大家能够对这些作品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那甚至你会日文，但是你或许没有对这些作品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我也觉得如果可以借由我的这个节目，让大家能够对这些作品，我喜欢的这些作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好了。那上一次我讲的是关于就是 AVG 的发展，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讲的东西好了。那上一次我讲的其实是关于 AVG 最早最早的发展，一直到它进入日本，而日本又产生一个怎么样的质变的一个这样的状况。那在最早最早的 AVG 呢，它其实是就是指令输入式的。那什么叫指令输入式呢？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去输入指令的那个文字。那最早最早的 AVG 它当然就是英文嘛。那因为游戏这种东西就是美国那边开始的嘛，所以说呢，它基本上就是以英文去输入那些指令，然后它会以纯文字的方式来显示目前你所在的所在地以及现场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描述、剧情的描述，它会显示在画面上，用纯文字的方式，那你就必须要去输入这些指令的单字。那在当时这些作品呢，它其实是处于一个线性的状态。什么叫线性呢？其实游戏的最根本、最古早的样貌，以及甚至现代的很多很多作品、很多游戏，它其实都还是以线性的方式来制作的。那什么叫线性呢？大家可以想象有一条线，一条直线。然后有一个开头，有一个结尾，那就是一条直线。那这条直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障碍物、一些屏障去阻挡你的去路。那游戏呢，就像这条线一样，你一直在往终点前进的过程当中呢，它中间会有一些东西去阻挠你的路线前进。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游戏里面的游玩的部分。你必须要去克服一些障碍，那通过这些障碍，那这就是所谓游戏线性游戏行进的过程。那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大部分的游戏应该都是线性的，不管你是 FPS 游戏啦，还是RPG 很难讲 ，RPG 可能有一些作品是有多重结局，但是 RPG 大部分作品应该也都是线性的，对。那各种啦，反正例如说运动游戏也是嘛，然后战略游戏也是嘛，模拟游戏也是嘛，它基本上是会有一个终点，但是你游玩的过程不一定，但它通常不会有太多分歧，就是你开头跟结尾，然后那条线基本上是固定的，只是它中间可能会有差不同的方式去阻碍你前进，那这是所谓的线性。那在AVG， 我们现代所想象的 AVG， 你很难跟它把所谓的线性去画上等号，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现代 AVG 发展至今，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多线式多结局的一个方式，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长成我们现在大家所认知到的游戏的那个 AVG 游戏的那个样貌。它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那开始它其实是纯文字， 然后指定输入式，然后而且是线性的方式去进行的。那一直到后来呢，这些作品啊，渐渐有人想说，哎，如果是纯文字呢，好像有点无聊，那我是不是再加一点？我想办法利用虽然是文字的方式，但是它文字会有一些符号嘛，那我想办法利用这些符号的方式，想办法去画一些线，画一些点，然后让它就是可以构成一张图片，让大家玩的时候比较代入感，比较能够去想象感受到目前所在剧情的一个点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那就开始我之上一集有讲到的那个迷之屋这个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它渐渐的传到日本，传到世界各地里面。那游戏的这个当然随着硬体技术的发展，这个技术力也会进步，然后它的能力也会变强，电脑能力也会变强，所以呢游戏可以显示画面的表现呢也会越来越好。所以呢等到这些文字的游戏传到日本的时候呢，它其实就已经有了所谓的画面，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它当然是有了以像素去构成的那些画面，甚至有了八色，对吗？出题八 bit 游戏，它可能就是八种颜色这样。例如说八色，然后去构成的一个点阵图的画面。但是呢，它游玩的形式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还是一样文字，然后指定的输入。然后在这些作品呢，它传进日本之后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家喻户晓，我相信现代的游戏玩家，你只要是有固定在玩一定程度的游戏的人，大部分而且甚至是日本游戏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他的名字，那就是枯井雄二。那大家都知道他是DQ 之父嘛，勇者斗恶龙之父，改变了日本 RPG 历史的一个人物。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最早其实是以这个城市设计师出身，讲这样有点奇怪啦，因为以前齁其实没有分什么城市设计师跟一般的游戏制作人什么的，因为以前做游戏在枯井雄二那个时代，你就是一个人把游戏做完，他其实没有分什么不同的职位，其实是渐渐的他们在就是之后他们可能要做商业型的游戏的时候呢，例如说 DQ 第一款，他可能就是三五个人来开始做，那渐渐这个人数才会这样发展上去。所以在最早枯井雄二刚开始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就是好定给他们弄件，就是那个游戏全部所有一切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嘛。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制作这个算是叫什么杀人三部曲嘛，就是他的推理的一个三部曲啦。那这三部曲呢，就是港口要连续杀人，以及北海道连续杀人等等的这些作品呢，算是他给业界一个蛮大的一个震撼。那就是呢，因为他当时在杂志上看到了西方的这些纯文字的指令输入式的这个冒险游戏之后呢，他产生了想要自己做的这个念头。所以呢他开始做第一款这个冒险游戏是1983年的这个港口镇连续杀人事件。那这个作品呢他当时还是处于一个就是指令输入式，就是你还是必须输入指令的方式。但是呢他在制作续作北海道连续杀人的时候呢，就是他听了朋友的建议。那个朋友是谁？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人啊，不过跟目前我们想要聊的东西没有很大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就是认为说输入文字的这个方式去游玩，对没有玩过游戏的人，不了解电脑的人，这个门槛真的太高了。所以呢他在北海道连续杀人这个作品，就是他的推理三部曲的第二部的时候呢，他改成了不是输入指令，而是我画面上都早就已经固定的有那些指令，我让你去选择，例如说有移动、有调查、有对话、有物品等等等，总之它有很多选项，然后再让你去选 你现在要做什么，你这要移动去哪里呢，你要跟谁讲话呢，等等的这些动作，然后他在画面上会表现出来，然后你去选。当然他还是以文字为主啦，还是没有现代大家印象中的这个 AVG 的形式又有点不太一样。那在当时呢，他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创造，就是把 AVG 从所谓的文字指令输入式改成了指令选择式。那这算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那就让日本的 AVG 呢又往前跨进了一步。不过呢，在这个时期呢，日本的 AVG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线性的，就是你必须要去，你如果真的都玩不过去，你最后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按过一遍所有的选项，全部都选择过一遍，你总是会有办法全破，因为你要选对正确的指令，就跟你要打对正确的指令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只是。你当然是会有一个剧情，那跟你说，你大概要去推理说，我现在要走去哪里？我现在要跟谁讲话？我现在认为谁是犯人，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当然是会有这样的剧情在里面，但是你最差最差，你就全部选过一遍，你还是可以全破嘛。他基本上那些东西就是我刚讲的一条线，然后上面会有阻碍你的那些东西，他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在当时的情况，这些东西它依然还是传统的游戏的形式。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一集想要讲的内容，已经过了20分钟，不过我觉得前面的这些东西再次的讲，再次的让大家理解，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啦。那大家才可以就是可以去理解，就是说现代的 AVG 跟以前的 AVG 它的发展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一些不同的状态、情势的一个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到的是1992年。那1992年呢，有一间公司，那这家公司呢，老实说它也跟枯井雄二有一点点的关系。这家公司呢叫做 Chusoft。 那 Chusoft 呢就是中软体。那以前我们台湾可能会叫它琼安软体，不过因为它的公司的名称其实是以老板中村光一的名字以及这个麻将的中发白的中而来的，所以说我基本上会叫它中软体。那当然它现在已经跟史派克软体合并，目前叫做史派克中软体啦。那这家中软体呢，他为什么会跟枯井雄二有关呢？因为中村光一其实是跟枯井雄二他们是同期在那时候艾尼克斯办的这个软体的这个就是游戏的征集大会上面，他们算是同期被选上的人。那在那之后呢，就是中村光一他自己开的他自己的中软体。那中村光一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崛井雄二要做 DQ 做的斗龙开始呢，他们就是开始他们的合作。所以呢，中村光一其实就是勇者斗龙系列应该是前六代左右的城市设计师，然后勇者斗龙前六代吧，他都是中软体去制作的，所以他们其实跟勇者斗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那这家中软体呢，他在1992年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其实正忙着去制作这个 DQ5。那所有的大概公司大部分的人力呢都去制作 DQ5 的。那他们当时呢想创作一个新的企划。那想创作这个新的企划呢，因为人手不足嘛，所以他们想到就是说，那我有什么东西是我其实是用小人数就可以去开发的专案。像 RPG 这种东西当然是不可能嘛，因为 RPG 在那个时代它已经是超人时期了，它其实已经讲求在当时最高表现的一个声光效果，所以呢，你绝对是不可能用少人数去开发 RPG 的嘛。所以在当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构想，而这个构想呢，来自于所谓的游戏书。 什么叫游戏书呢？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玩过游戏书这样的东西。那所谓的游戏书其实就是有一种书籍，它是可以你一边在看的时候它会给你选项，然后例如说它会说哦，你如果做这个选择你就翻到第几页，这样的游戏书。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我是有玩过啦。我小时候是因为我小时候老实说也没有那么多的三 C 产品嘛，所以我们可以玩到的东西有限。那在我很小的时候，这类的游戏书其实是蛮受到欢迎的，所以说我小时候是有玩过的。那以这样的一个游戏书为一个构想，再加上小人数可以开发的专案，那以及呢，他们希望可以用超任的，它里面新的这个音源晶片，然后想办法去创造用这些声音可以去让人家震撼的一个效果。那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我所谓的 Sound Novel 这个名词。Sound Novel 音声小说，音声就是不是很阴森恐怖的那个音声，是声音，声音反过来的音声。声音小说也可以啦，也可以叫它声音小说，总之就是 Sound Novel。 那 Sound Novel 呢，就是一个全新的创造。那这个创造的第一个作品，就是 Sound Novel 值得纪念的第一款作品呢，就是1992年的《地切草》这部作品。那这部《地切草》呢，它是一个Sound Novel 的系列第一款嘛，我刚刚有讲到。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它其实是用整个画面去显示文字，就是你要想象你的电视画面，整个画面它横向的会去显示一行一行文字，有点像是用你的电视或是电脑的整个画面去显示小说那样的感觉，整个画面哦。那它当然会有背景，会有角色的剪影，会有音乐啊、音效啊等等等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构成起来呢，就变成所谓的他们所谓的 Sound Novel 音声音小说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地切草呢，是一个以恐怖为主轴的一个恐怖小说，恐怖 AVG 作品这样。那当时呢，他们的全新的创造还不只是这样，那他们当时去想的就是说，那因为当时的游戏很多都其实相对来说，因为游戏其实就是会越来越复杂，因为你要做更加特别更加精致的内容，那游戏这个东西它其实必然的它会朝向复杂性的这个走去。但是呢，当时这种选择指定选择式的冒险游戏，如果你卡关了，那你就会压力很大，因为你就找不到正确的选项嘛，那你就要在那边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其实玩的人会觉得很烦躁。那再加上呢，我刚才讲到的游戏复杂化的这个问题，那他希望说，那我可不可以简化，让游戏所有人去玩，他其实都可以玩到最后，非常简单的用一个按键就可以玩到最后。所以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算是在 AVG 里面的全新的游戏类型。它的原点，它的滥觞就是从地切草开始的。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选项分歧以及多重结局。那现在来说，我相信大家听到选项分歧以及多重结局，大家应该都相当的有画面，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现代的 AVG 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式。我们随便讲一个恋爱游戏好了，你可以去自由的选择不同的选项，那这些选项很可能就是会朝向你想要目标的女孩子去前进嘛，那他的分歧就会往他那边他的路线去走，那最后结局可能就会是他的好结局或他的坏结局或是真结局。所以呢，这个就大家都很熟悉的嘛，因为现代的游戏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嘛，所以呢，大家应该都不会很难想象。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是当时第一款采用这种分歧、指定分歧以及这个就是多重结局，然后有画、有声音、有文字这样一起结合在一个作品当中 他算是一个首创一个创举。那当时呢其实就震撼业界，也震撼了整个游戏圈，就是当时大家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虽然说他简单来说他其实没有大卖啦，就是这种游戏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像什么 DQ 大卖几百万套，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嘛。可是他也卖了大概有30万套左右，其实以一个相对来说低成本的一个 AVG 游戏来说，这根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而已。因为前面有讲到他们就是没有人力，他才想说那我要用一个比较简单少人数去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嘛。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当时的业界来说呢是震撼之外呢，对中软体来说他们也赚了，因为就是很简单的去开发而已。那重点其实是在文本的这个部分嘛，它文本够吓人够恐怖，再加上音乐声音的这些加成之下，那当然就会给玩家一个很棒的一个效果。那这样的作品它会卖其实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它就是一个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先驱级的作品嘛。那在那之后，我相信地切草大家可能不太熟，但是在那之后的1994年呢，他们发行了这个 Sound Novel 系列的算是第二款作品。那这个作品说不定大家就比较熟悉，应该吧，它叫做恐怖惊魂夜。好，恐怖惊魂夜，恐怖惊魂夜大家如果稍微有点像我，大概像我这个年纪的玩家应该会知道啦，他没有玩过大概也有印象的画面，就是他里面的角色都是以剪影的方式，他没有实际的脸的细节，他就是一个像是剪影般的一个角色，但是你看得出来他是男生女生，然后胖的还是瘦的，大概一些细节你看得出来，但是他就是只剪影，所以你肯定他没有脸的部分，但是他就是以这样的形式，那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他这是他是找来这个知名的推小说家我孙子武玩一起来合作的。那这一款这是一款这个推理游戏。对。那在当时也是引起很大轰动，卖得很好。那在之后呢，这个算是声音小说系列呢，其实都有推出几款就是蛮不错的作品。例如说街哦，街这是一款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恐怖惊魂夜出了四款嘛。然后还有祭火起草啊，还有被誉为就是声音小说史上最伟大的神作。法米通给他40分的高分，这一款叫做428被封锁的涉谷。这是神作哦，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做节目，我一定会重玩一次这个游戏。我手边有 PS4 版，嘿，我有买，但是我还没有时间去把它打开。那有机会我一定会把这款游戏玩完，然后做一个节目。欸，我之前有玩过了啦，就是蛮久之前的2008年的游戏，然后我买的是它后来移植的 PS4 版这样。欸，我找时间再把它拆来玩看看。那总之呢，在当时呢算是中软体它首创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小说的一个形式。那大家可以去照着我刚才所讲到的它的这些特点，你其实就会发现说，欸，它好像其实慢慢接近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个 AVG 的一个形式了。那总之呢，我们还是继续讲下去。那在地切草同期呢，我们其实必须要讲到跟日本的这个 AVG 非常非常关联性很强的另外一个游戏的业界。那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业界，它并不是那么的怎么讲，明面上的那种大受欢迎的那种算是家用主机的那些业界，它是另外一个有一点比较在一些黑暗的地方，大家看不到，但是偷偷的大家会想要去玩的这样的一个业界。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在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因为16比特的感动这个作品，我们其实有稍微闲聊了一下我们对于这类型游戏的一个相关的经验嘛。那这个领域的游戏就是成人游戏业界。 那大家应该蛮容易可以想象的，因为说到成人游戏的话，大家想象得到的那些作品应该绝大部分都是 AVG， 而且都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会有分歧多重结局那样子的一个 AVG， 应该没有错吧。好，大家如果你有稍微理解的成人游戏，日本的成人游戏哦，好的话呢，你应该很容易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想象。那在当时的日本的这个成人游戏产业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呢，在最初期哦，就是该怎么说？最初期最早日本的成人游戏产业才刚刚开始发展的这个时代，哦，在那个时代呢，其实确实是 AVG 比较多哦，例如说什么天使们的午后啊，哦，这个东西它也有在16比特里面出现，但它名字被改过了啦。那什么沙之时间，它其实当然纯粹的就是以这个AVG 为主嘛。那但是呢，在之后呢，游戏这样的东西，其实在我们想象之中，游戏齁，它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游玩性的一个状态。那大家或许会有一个想象说，欸，成人游戏它就是一直都是 AVG 啊，但其实不是哦。在成人游戏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AVG 其实初期它确实是一个 AVG 的形式，但是其实很快的这个东西就开始产生了一个下坡、一个没落的一个情况。那在后来的作品呢，有 RPG 啊，有模拟类的啊，有益智类的啊，像什么成人麻将那种嘛。所以 AVG 其实在当时我们所讲到的地切草出来的这个时期 ,1992 年，其实 AVG 反而不是成人游戏，日本成人游戏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游戏类型。但是呢，在同年 ,1992 年呢，有一款游戏算是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游戏呢是一家游戏公司，在游戏公司在我们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也有讲到，它在整个成人游戏产业里面算是，虽然它是成人游戏的公司，但是其实它也对一般我们目前的游戏产业其实有带过一些影响。它就是 ELF 这家公司，就是 ELF 就是妖精嘛。那 ELF 这家公司呢，他们在当时1992年推出了一款游戏叫做同级生。这款游戏我相信只要年纪有一点点，哦，大概跟我差不多，你有在玩游戏，你基本上应该会有一点听过吧，多少应该都会听过吧。那这个游戏呢，它其实就是一款以它是 AVG 为主轴的游戏，基本上就是你要去找不同的女性角色，然后跟他们培养感情，然后去就是达到他最后剧情的结局这样。不过呢，它其实加入了一些模拟类游戏的一个系统，例如说它里面有时间的要素，它里面有场景的要素，你必须要去选，例如说哦，去哪个点，例如说教室，例如说保健室，然后这些点可能会有不同的女角在那些地方，然后你要找对你要选择的，你要目标的那个女角在的位置嘛，它就是有这样的。然后还有时间，你选完一个点之后，它时间会往前进，会有白天、中午、下午、晚上之类的。那总之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式。那当时呢，算是一个蛮大的创举。那当时呢，就震撼业界，所以整个大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哦 ，AVG 有人做的不错哎，那大家就觉得说哦，原来这样的东西，剧情性更重的东西，而不是说纯粹我就是要想要怎么讲让大家爽，就是看那些色色的画面。其实这样的形式的东西是可以的。那大家又开始有一波的风潮，就是开始做 AVG 这样的作品。那受这样的影响呢，其实 它影响有影响到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家用主机的业界。那在当时呢 ，Konami 这家公司呢，他们就用他们业界的资源做了一款非成人的恋爱游戏，叫做《纯爱手札》，这是在1994年时推出的。那这算是第一款主流公司以它非常高的资本，然后极其丰富的这个内容跟深度的系统去制作的一款Galu Game， 就是美少女游戏。那他所创作出来游戏的深度震撼整个业界，大家觉得说哇靠，不愧是大公司，这做起来就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呢 ，Elf 这边呢，他以不同的方向，他也不会说哦，我就输给你了。虽然说他当时或许没有预料到 Konami 会有这样的作品，但是确实在同年，Elf 推出了《同级生2》。而《同级生2》他选择的方式，他其实并没有去加强他的系统面，他反而是以深化他剧本的一个形式，让他的整个每个女角剧本的剧情性的深度呢更加提升，甚至他里面有隐藏女角的这个后日谈的这个内容呢，甚至让人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是那种很催泪的这个内容。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影响到未来我们在游戏业界有一条被称为催泪游戏的一条线，而《同级生2》其实就被认为是这个催泪游戏的这个原主级的这个存在。那在这个时期呢，就大家就是比起去做那种很像解谜游戏，我刚讲到线性游戏中间会有阻拦的这种，它其实就是解谜游戏嘛的这样的游戏性，大家会有一种哎，我是否是加强它的剧本，然后去吸引玩家更好呢？那这样的形式呢，就改变了这个游戏业界，让当时的成人游戏的业界呢，开始慢慢的更走向那种以 AVG 形式然后剧本为主的一个路线。然后在1996年这个时候，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也是改变了整个成人游戏业界，甚至以至于整个游戏界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其实这不是他公司，他最早是叫这个公司，对啊，就是利弗叶子社这家公司。那我在16比特那时候本来有想要深入讲一下叶子的利弗社这家公司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时后来有被打断了，然后我后来忘了去讲啊。不过呢没关系，我在这边继续可以补充那一集的一些内容，就是利弗社这家公司它为什么这么的重要。那重点呢，就是在那之后呢，地切潮因为震撼业界，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呢，利弗社他们就认为说那我们就把这个地切潮的形式的这样手法分歧的这个方式，我直接把它引进就是成人游戏业界，我做一个成人游戏。那以这样的形式来做出来的第一款游戏呢，就是1996年的西之窟。这个很难讲，这个反正就是水滴的意思啊。喜之 Q， 好，喜之 Q 这款游戏呢，它蛮特别的，是它其实，它风格其实没有那么的像同级生那种，就是追女生啊，就在学校的那种感觉，它其实是更深沉、更忧郁的一个故事，可能有谈到一些例如说邪教啊等等的一些更忧郁的一些内容。但是这样的作品它当然就是会以剧情故事剧本为一个主轴。那在同年呢，利弗代公司很厉害哦，他同一年内呢，他就推出了喜之窟跟喜之阿头，喜之阿头就是痕，就是伤痕那个痕。他同一年呢，就以地切潮模式做这两款，评价非常非常的高。虽然说它都是 风格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阴郁的风格，但是还是在同年他们做出这款游戏大获好评。那我来讲讲他们做这款游戏的一个他们的标榜，那时候他其实为了要有别于，我相信他们当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想法，就是说、哦、我创造出一个类型，我改变这个业界。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他们那个 Qsoft 已经叫做 Sound Novel 了嘛，那他就认为说，哎、我做成游戏，然后我虽然说我是学你的啦，但是我也是要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名词来代称。那他当时可能是会有这种商业性的考量，所以他把自己的游戏呢，这两款《喜之哭》跟《Kizato》，他叫做 Visual Novel， 就是视觉小说。他没有去像那个之前的《地血草》那些作品呢，他们是强调那个声音的效果，但是呢，在 Leaf 社这边呢，他们其实强调的反而是他们的视觉的这个部分。那他在这两款游戏，他当时的形式呢，其实就已经很像地切草，它还是一样是全画面的去显示这个文字，只是呢，它的背景的图片里面呢，可能就已经会有比较接近我们现代想象的那种 Galu Game， 就是美少女游戏的那些例会，它会在后面。那它在这些部分呢，它其实就会跟地切草那一种走向比较硬派，然后比较真实的那种路线的作品，它其实就会在游戏形式上会有一点点的不同。那在他们的怎么讲创造出这样的形式之后呢，那我必须要说当时的成人游戏的这些 AVG， 它其实在制作上其实跟现代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现代的 AVG 其实就是背景，然后它会有个对话框，背景例会对话框，基本上就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呢，在那之前，它其实是，怎么讲，有点像是那些实况组在播实况，它不是都会做一个模式，就是有一个框框，这个框框是游戏画面，然后这边这个框框是这个聊天室，然后下面会写着游戏实况组的名字什么之类的，或是下面会有一个区域写的今天玩什么游戏，会做这样的一个框架嘛。那以前的游戏其实他们都是会做这样一个独特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的一个画面去表现那个游戏，所以它会有固定区域去显示文字，所以这些 UI 界面其实当时每一款游戏都是独特去做的。但是呢，在就是 Leaf 社去做了这个喜之哭跟 Kizato，打出了所谓的 Visual Novel 之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他发让世界、让业界、让那些制作者发现说，哎、欸，原来我就知道镜子画跟剧本，我就可以构成一个游戏。所以相对比起之前的那些做游戏的人，我可以更低成本。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它也带动了游戏的制作的素人，他其实是也有办法去制作游戏。你只要有办法有图出来，然后有剧本，然后有音乐，啊，这些东西甚至部分都还可以外包嘛，去找适合的人来做就好了。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它让外行人做游戏成为一个可能。那所以呢，因为它的影响呢，就产生了吉利这一个纯粹。文字冒险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引擎，它就是让你很简单，不需要写任何的程式码，你只要有图放进去，有音乐、有音效、有剧本，你就可以在里面做出一个游戏。那在因为这样的2000年代之后呢，像月姬、像木蝉鸣泣时哦，还有这个 Fate Stay Night 这样的一个同人游戏，它才能有办法去发光发的。所以 Leaf 在当时把这样的地切草模式，经过一些他们的一些 arrangers， 就是一些修改，再把它带到成人业界，其实对业界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对， 那利福对业界产生的影响呢，不仅仅于此，在 Visual Novel 的系列第三款作品呢，他想说哦，我们做这种英语的风格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受限，所以呢，他们在第三款作品想要走更日常的恋爱作品，这款作品呢就叫做 Too Hot， 相信大家有听过的应该就有听过。对，那这个作品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成功的跨越了成人作品的这个藩篱，它移植了家用主机，它出了动画，它出了漫画，可以说是多媒体整合的先驱。而 Too Hot 呢，他们当时为了要让众多的玩家都能够心有所属，有可以在作品当中找到喜欢的角色，所以他为玩家设定了很多类型的角色，像什么青梅竹马、活泼的啦、无口的啦、外国人啊等等的这种齐聚一些属性的一些角色在上面。那这样的模式呢，也成为后来我们在游戏在制作就是角色的时候，会依照一些属性去下去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它也是一个先驱级的作品。那这就是利普这家公司厉害的地方，可以说是影响整个业界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家公司这样。那在当时呢，更重要的另外一家公司，或许比现在的利普大家还更认识那家公司，因为它是以一个有点类似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形式去让大家所认识他们。那这家公司呢，它用一种跟 LEAF 不同方向但是一样是重视剧情的路线而成功。当时推出的这款游戏呢叫做 One 光辉的季节。对，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款游戏。那 One 光辉的季节呢，这款游戏其实在去年才刚推出重制版，对，那大家可以去买，有繁体中文，然后 NS 还有 Steam,PS 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 NS 跟 Steam 是有的啦 ,PS 好像有吧。那已经推出重制版，整个作画都重新重制过、重画过，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在当时这款游戏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确立的所谓的催泪游戏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游戏的 AVG 游戏的一个类型。那最主要就是说呢，它其实因为当时的 AVG 齁，你要嘛就是讲一个比较阴郁的故事，那但是呢它多半都还是会以角色为一个就是以每个角色为单位进行不同的路线的分歧。那像同级生或者是 Too Hot 的这种作品，他就没有那么阴郁，但是他还是就是以追女生为，就是向女性告白成功，然后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也体会了他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嘛。但是呢就是催泪游戏的路线他不一样，他当然会有角色不同，但是他其实他是为了去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主轴。然后他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让大家拟似恋爱的体验，而是给大家去体会一个催泪的故事这样。当然 One 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形式，就是他还是传统的那种就是每个角色你喜欢哪个角色然后你去体验他故事，只是他比一般其他作品更加催泪的这个路线。但是呢，在这一群人，因为在做 One 的时候，这群人像是什么麻之准啊这些人，他们当时还是在一家公司叫 Tactics。那他们在离开这家公司之后呢，他们自己大家集合起来呢，加入了一家大型的公司旗下之后呢，创建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牌，叫做 KEY Kid 钥匙社。对，那在他们之后呢，创造了第一款作品 Canon， 第二款作品 Air。这两款作品呢都大获好评。那在这两款作品以及之前以及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先主级先驱级的作品，同级生二 One Canon Air 这样的一条路线下来呢， 确立的催泪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建立。那大家或许不会理解在当时Leaf 以及 Key 这两家公司到底有多么的震撼业界以及有多么的热潮。那在这里其实可以由另外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时呢 Komi-K 同人创作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在当时是非常蓬勃发展的时代。那在当时同人的热潮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业剑系。业剑系就是去创作有关于业，就是 Leaf 社，剑就是 Kagi， 就是 Key 社，这两家公司的同人志业剑系的作品。那他们甚至红到成为一个名词，你就知道他们在当时的业界其实是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力。那至此呢，其实 ABG 就发展成现代我们大家可以去想象的一个样貌了。那当然在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啦，包含直线型的作品它也不是说就此死去的。这种东西它还是，它只是没有那么大的热门，就是说大家都在做，但是还是有人会做。而甚至在近年呢，例如说逆转裁判啊、枪弹辩驳啊、魔法史之夜啊，这些它还是一个直线式的游戏。那到现代，当然多线分歧式、流程分歧式的这样的类型，就成为我们现代日式 AVG 的一个主流嘛。那我们来这边呢，先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从上一集节目一直到这一集节目，我前面所讲的一些内容。首先呢，直线式它就是所谓的线性的剧情。嘿，我刚前面讲的一条线头开始跟终点，然后中间会有不同的阻碍，这就是直线式。那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故事的游戏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它把它变成游戏，拆解成不同的片段。然后你成功完成游戏所给你的奖励，就是你可以看到后续的游戏，后续的故事。所以呢，它就是把故事这个东西拆解成一个游戏。对。而流程分歧是它不同的是，它会有多重分歧跟多重结局。而它是所谓的这个游戏的故事化。什么叫游戏的故事化呢？它把一个故事呢拆解成分歧，会有分歧，就是他把整个故事，整个游戏故事化了，你在玩的就是这个故事。而他的游玩性，他的游戏性不是在于你玩那些谜题，而是在于你玩故事本身，你要选择不同的选项去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会在你的脑中建立一个像是一个树状图的架构，而这样的作品就是所谓的游戏的故事化。那它就是所谓的流程分歧式游戏会形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它，我觉得这是两种大分类啦。那在游戏制作者以西吉罗石井二郎先生呢，他就是428以及时间旅行者这两款作品的创作者啦。那他再一次算是集结了大量的游戏编剧的一个活动上，他召集的，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分类法，就是直线型，就是我们刚讲的，然后那个流程分歧是我们刚刚也讲的嘛。那他还把另外一些不同，比较有点不同，但是在我来说应该是在这些东西下面，但是他还是把它分类出来，他分类出了一个叫做多重视角型。那多重视角型呢，这个东西呢我们等一下讲哦。然后他还分了一个叫做主人公不在型。那主人公不在型他这边所列举的代表的作品像有迷雾之岛，还有拉布普拉斯，还有他与他与他的恋爱。那他与他与他的恋爱可能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的人可能不知道，所以我着重来讲迷雾之岛跟拉布普拉斯好了。迷雾之岛大家有玩过，它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冒险游戏，然后在当时 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用非常高水准的 3D 画面，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怎么讲，真正的 3D 空间，他只是用贴图的方式，他做了很漂亮的 3D 的，但是他是静态图片，然后让你去切换，让你有一种好像真的走在这些 3D 环境里面，但是它其实是一张一张的图片这样。那 Love Plus 呢，大家玩过知道吗，你是主角嘛，然后你要去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女主要去追求嘛，那就是一个你是恋爱的一个作品啊。那他们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主角是不存在的，因为主角就是你，所以说主人公不存在。那为什么他要特别这样分出来？我有点不太能理解他分类的这个意图啦。不过因为他是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业界的人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以他的分类形式来分为直线型，然后流程分歧型，然后多重试点型，以及主人公不在型。好，那到这里呢，我们的日式 AVG 的发展与流变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就差不多结束了。哦，不知道我这样的讲解能不能让大家理解到底为什么日本 AVG 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我想简单的讲一些，就是我日后今年想要为各位制作的一些关于这个 AVG 日式 AVG 的一些重点的专题节目，我想要做的有哪些？首先呢是这个看No Hiroyuki 的专题。那看No Hiroyuki 是谁呢？我不要对他的这个生平讲太多了。总之，他是一个影响业界很深的一个 AVG 创作者。然后他其实是这个城市设计师出身的。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怎么讲想法，然后所以呢，他很快的做完第一款游戏，他就从城市设计师变成除了城市剧本，然后游戏制作全部都一手包办的一个全能型的制作者。然后他一直坚持他的作品其实是要有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系统面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系统都是。就是不会是力不设那样大家要固定使用同一个模式去做，它还是会有系统上的不同。那首先呢，我们要讲到多重试点型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在刚才讲到这个西基楼的分类的这个 AVG 游戏的类型当中呢的这个多重试点型呢的原点呢，我们就要讲到在1995年由西斯威尔这家公司的 CSWARE 这家公司所发行，然后由看No Hiroyuki 菅野洋之先生所写剧本然后导演的这款作品，就是 If Boost Error。 那当然在这款作品之前还有 Desire， 这是1994年。那这两款作品呢其实都是就是看No Hiroyuki 菅野洋之先生所创作出来的多重试点型的作品。那什么是多重试点型呢？就是他的角色不会只有一个，然后你在作品里面呢，你会在不同角色的试点当中去做切换。那在看No Hiroyuki 的时代呢，基本上他所创作的多重试点型大部分都是两个人，那甚至多一点他后期的作品可能有三个人之类的，但是大概都两个人。像 Eve讲英文原名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在台湾叫做夜行侦探。那他基本上就是以一个女性跟一个男性两个不同，一个警察一个侦探两个调查员，然后他们各自调查不同的案件，然后剧情大家就在这个两边去跳去进行不同案件，然后进行到最后呢会发现这两条线会交错在一起，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案子，这样是一个这样的形式。那就是一个多重试点型的游戏。那多重试点型还有例如说接这个作品，还有428。那428接这种他的角色就很多了，五六个。然后他是那种多重试点然后交汇。然后你可能在玩一个角色的时候玩到一半他会卡住。那这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去玩另外一个角色的玩到某一个点，他可能会 解开你之前卡住这个角色的路线等等，它是这样去交错进行的，然后会有不同的结局这样。那多重试点型的这个游戏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最伟大的还有另外一款作品，是我这边所描述的是后现代与世界系。那这款游戏的名字很长哦，叫做《在这世界尽头歌咏爱的少女 UNO》。那这是由前面有讲到的做出那个同期生的那间公司 Elf 精灵妖精社哦，他们在当时因为一开始这个看到 Hiroki 他是在 Seaswear 里面的，他就做出 Desire 做出 Eve 这些作品震撼业界。那在这之后呢，就是他就被挖角去的 Eve 嘛 Elf， 然后就他们就做出了一款游戏叫做就是 UNO 这款游戏，因为他名字太长了，所以我就叫 UNO。 那 UNO 这个作品呢，它蛮特别的，因为它其实在1996嘛，那96年大家知道就是当时这种地切草的这个风格它还没有完全吹响，就是它有部分的、啊、大家感受到的那种就是作品的这种风格需要深化剧情，有分歧，有这个多重结局，这些东西是有到业界，但是它形式完全的形式化的典范转移，其实是到了刚才讲到利弗的这个西之窟。那跟西之窟同年的这个 UNO 呢，其实它还是遵照了一个旧的一个形式，就是它还是一个指定选择式的一个 AVG， 但是最大的不同呢，它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新的系统，叫做 ADMS 系统。那 ADMS 系统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基本上呢，就是该怎么说明呢？它是一个怎么讲？因为它的游戏故事进行中，它是会在不同的时间线上面去做改变。那在这个时间线，它是在它有一个，就是它有异次元，也有过去什么现代篇、异世界篇什么的，然后它会有时间线的一个不同。那它就是里面有所谓的宝玉这样的一个道具。那有宝玉这样的道具呢，你就能够回去那个异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它的 ADMS 呢，就是它可以在分歧的节点上面放下宝玉，那主角的特殊能力就是他可以看到世界的分歧线，这样有点后设的味道啦。那在这些世界分歧线上，你是可以放下宝玉的。那这些宝玉呢，你可以往前走，玩过那些故事，我玩你可能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路线，或是不喜欢的结局，你要回头怎么办呢？它不是传统的存档的机制。它是 ADMS， 你需要跳回那个你放下宝玉的那个节点，就是它有一点把后设跟作品的内容去做一个结合，就是你的游戏内的故事跟你后设你面对的这个游戏的状态，它有点算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感觉。所以呢，你的存档是没有办法随便存档，你就必须要按照你那八颗宝玉去放的对的点的位置，然后去来回正确的，你认为正确，那你可以回去之后，你再把宝玉拿起来，你可能下次再到另外一个你想要放宝玉的节点，你再去放。那这是一个非常独创性很高的 ADMS 的一个路线哦，一个系统哦。那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很难解释啊。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这个游戏呢，它其实还震撼到了很多后来的游戏创作者。那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这本书台湾有推出中文版。那我当时在写我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时候呢，我也有引用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是来自日本的社会学家东浩纪先生所写的，叫做《动物化后现代：御宅族眼中的日本社会》。那他其实是用 UNO 做一个例子，然后去他说 UNO 为首的这个御宅族文化呢，他其实表现出了后现代的一个本质。 那什么叫做后现代的本质？那 UNO 为首的御宅族文化为什么又会表现出后现代的本质呢？我没有要说明，因为这个说明起来太复杂了。那他其实这个作品的他的这个论述，他的哲学论述里面其实有讲到，御宅族2000年的御宅族，他其实的进化，他变成一个怎么样资讯消费的一个形式。那这对我来说呢，要讲的话真的太复杂，而且大家应该不会有兴趣听。那总之我就大概简单讲到这里。然后另外一点呢，他被认为是世界系这样的一个路线的作品的一个不是始祖，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什么叫做世界系呢？在这边有一个简单的简单吗？就是有一个解释，他是说呢，他是指呢将主角就是我以及女主角哦，就是你为中心的一个微小关系性的这个问题呢。但是它中间不夹杂任何具体的媒介，直接与世界危机、世界末日等抽象的大问题直接连结的作品群。我这样讲大家一定听不懂，所以我举作品为例子。例如说最终兵器比女，大家有看过吗？就是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女朋友突然就变成了最终兵器，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完全解释，他去掉中间具体的真实的这些媒介，他直接把个人的这些关系微小的关系的这个问题直接连接到世界性的危机、世界末日这样抽象的大问题上面。这就是世界系作品的一个风格。那大家可以想到这样的作品有什么呢？最早算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作品，大家可以想到，没错，就是《新世界福音战士》。他把一个个人很微小，对于父亲的自卑，对于自我的一个自卑，他把它连接到世界的这个状态，世界末日的这个状态，而他去去除掉那些真实关于为什么世界会形成这样的状态，它的经济到底是会怎么样，它的政治、它的社会到底变怎样，这些真实的描述一概俱出，它就是一个这样。然后这里有另外一个更，我觉得更可以大家可以理解稍微更贴切一点的一个说法，这是来自于一个擅长电波系以及后设写作的一个成人游戏的剧本家以及小说家，叫做原长真木。他说呢，世界系其实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欲操纵世界的意志，就是想要操纵世界的意志，以及拒绝成长这个观念的意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名词，大家听了就会懂了，就是中二病。没错，一旦中二病这个东西结合到了所谓的世界的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中呢，它就成了世界系的作品。对，那 UNO 呢，可以说是在御宅族的后现代表现的本质上呢，以及世界系作品的这个本质上呢，都算是成为了一个当时作品的一个非常先驱级的作品，包含它非常非常惊人的这个 ADMS 保育的一个储存系统，也算是一个非常先驱而且也后无来者的一个全新的创造。那总之呢，我想要讲的就是看No Hiroki的专题是我想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他是谁。看懂 Hiroki 是我觉得业界很重要的人，但是自从他过世之后，大家已经对他没有那么熟悉了。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常常讲的打月刚太郎先生的专题，哦，他还活着啦，然后一直在创作新的作品当中。那我简单的讲他的风格，就是他写的是科幻推理类的作品，然后他的作品当中通常会有高水准的后设结构，以及 最后结局呢，它会有超爽的完全回收浮现的设计。那这是我对于它简单的这个讲解。那当然我想要做它的专题，所以我会从它最早在 Hit 社做秋之回忆的一代跟二代其中几条线的剧本杀写的，然后一直到他在做完秋之回忆一二之后呢，他被赋予了他可以自由创作他想要创作作品的这个资格，所以说他就开始做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作品是 Infinity 系列，包含了 Never Seven, Even Seventeen 以及Remember Eleven 等等这些作品，这都很重要。那在他之后还有做过，例如说像夜行侦探，他曾经做过其中的一代，嘿，因为他是看懂 Yuki 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有拜托他去做一代。然后后来他在Chusoft,他也到 Chusoft, 他在 Chusoft 做了极限逃脱三部曲以及 AI 二部曲，然后他现在跟那个单刚弄吧，就是枪弹辩驳的这个编剧呢，他们两个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叫做 2Q Games。 那 2Q Games 呢，目前他们产量算是蛮大的，几乎每年都有全新的作品推出啦。那据他的讲法，他目前已经在做新的游戏了，那我个人是蛮期待的。那总之呢，看懂 Hiroki 以及大约钢太郎这两个人的专题做的是专题的节目是我一定会做的，但是呢会分多长，里面会涵盖多少作品，而我需要多少时间去把他们做出来，目前还是未知数，但是我会尽量想办法去完成它。那希望大家对日式 AVG 的悬疑推理类型的或是后设类型，总之就是我简单来说就是我有兴趣的作品，嘿的这些作品，这些 日式 AVG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听，讲听这几乖乖关注我之后的节目。然后如果你对这个这样的类型也有研究，然后也有很多喜欢或是说你有好奇的作品，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脸书来跟我们这个交流，来跟我交流，我会尽量回答你我知道的内容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交流。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节目的内容，我讲的好长啊，七十几分钟了，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